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古人常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多行不义必自毙，这真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人活一辈子，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害人，因为害人者终害己，最终也会害了自己的家人。根据明慧网收录的部分恶报案例，中共迫害法轮功26年来，吉林省延边地区各地政法委、610、公安等人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案例很多。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些典型的案例。朴旭东，男，原延吉市公安局局长。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朴旭东就积极参与其中，曾非法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并把学员送入劳教所进行迫害。最终朴旭东因作恶太多，患了肾坏死，并得了尿毒症。虽然在上海花了70-80万元人民币做了换肾手术，且肾源不明，最终也只活了半年，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了人世。朴向南，男，原延吉市公安局副局长，曾主导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导致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19年8月14日早上5点半，恶报降临，朴向南从大约20楼高的楼层跳下，当场死亡，其尸体的头彻底摔碎，已经看不到脑袋，现场极为惨烈。李忠勤，男，原延边州公安局主管国保处副局长，曾主导当地绑架法轮功学员、抄家、敲诈勒索、非法劳教、非法判刑，并办洗脑班加以迫害，迫害死多名法轮功学员。2011年6月17日下午，李忠勤突然得心肌梗塞猝死。董立强，男，57岁，延边州八家子林业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19年10月6日，董立强遭恶报，患肠癌死亡。段爱军，男，八家子林业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多年来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2008年3月，38岁的段爱军死于心肌梗塞。杜克勤，女，合隆市八家子森林公安局河北派出所所长，多次参与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曾参与绑架4名法轮功学员，其中2人被非法劳教2年，1人送精神病院迫害。结果杜克勤遭恶报，2014年8月不堪病痛折磨，上吊自杀。崔松哲，男，图门市看守所所长，曾对被非法关押的3名法轮功女学员残忍实施酷刑，吊铐长达18-19个小时，导致其中一名年长的女学员 昏死过去约一个小时，被放下来后，手腕被铐坏处约一个月才恢复。结果恶报降临，40岁的崔松哲与他妻子开车冲出高速路安全栏，坠落路下铁栅栏处，车轮四脚朝天，因车门锁死，他们叫救命。救援的村民与出租车司机用大斧砸车门，刚砸，车突然起火，并向四处喷发，人们不能靠近，眼睁睁地看着崔松哲夫妇被大火吞噬，烧成两具炭团。李宝明，男，原安图县白河林业局宏源牧业协党书记，曾用欺骗强迫手段把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事后不到两个月，李宝明就遭了恶报，死于心肌梗塞。许光石，男，延吉市人大副主任，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参与编辑制作反法轮功教材小册子，组织各中小学校搞诽谤法轮功征签活动。2007年2月27日53岁的许光石猝死于自家车库内。下面再来见证一些因自己作恶最后恶报殃及家人的典型案例。徐小峰，男，延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曾参与迫害死了多名法轮功学员，结果其恶行殃及家人遭恶报。徐小峰的妻子得了脑血栓，并留下左手不好使的后遗症，然而面对这来自上天的警告，徐小峰不反思也没悔改，而是继续参与迫害，结果招来更多报应。徐小峰的老母亲张某被一辆50铃双排座货车撞倒在地，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关喜军，男，图门市石县派出所所长，先后绑架了不少法轮功学员，结果关喜军作恶殃及了家人，他喜爱的三岁外甥女向他道再见时从四楼家中摔下，当场死在了他的脚前。孙立民，男，珲春市第二派出所所长，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结果遭恶报殃及自己的女儿。在长春，他女儿离开他一会儿功夫就没有了消息，后来他找到女儿时，女儿已经死去，并且已经被分尸。王凤芝，女，47岁，安图县白河林业局厂区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经常暗中监视法轮功学员，恶意举报学员，并参与非法抄家，结果王凤芝被小偷抢包并杀死。两个半月后，她丈夫刘振平也患疾病暴死。金雄范，男，原延吉市铁南长青社区长龙居支部书记，曾狂妄辱骂法轮大法创始人，并迫害法轮功学员，结果金雄范因患病去医院打针时，他患精神病的女儿用菜刀将妈妈砍死。讲完这些实实在在的恶报案例，希望有缘人都能见证善恶有报的天理，并唤醒自己的正义良知。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标准修心向善，提升道德，有五套简单祥和的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译成50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世人尊敬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奠定未来得救的基础。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不到40岁的他，却得了一堆病。同事、邻居都推荐他练一种气功，但在他3番2次机缘凑巧的接触后，却错过了。直到有一天，一阵美妙的音乐带他接续了一段奇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大跃进的年代，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小山村。母亲又怀我的时候挨饿，生我时母亲血崩昏迷不醒，抢救了3天3夜母亲才活过来。出生后的我没有奶吃，被家人随意放在火炕头上，满脸都起了水泡。3天后姥姥来看我，对母亲说，得好好喂养着孩子，别饿死。但母亲没有奶水，就熬点米汤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把我养活过来的。农村生活困难，我吃了不少苦。高中毕业后，我考到省城学校读书。妈妈说，你总算是逃离了苦海。毕业后，我在城里学习工作，结婚生子，开始了新的生活。家乡的亲人和同学们都对我羡慕不已，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然而，自以为是幸运的我，不到40岁却多病缠身，严重的过敏症，无论是太阳光或灯光，都能让我打喷嚏、流鼻涕不止。我还有严重的风湿症，全身骨节疼痛，关节都贴遍了风湿膏。后来还因为腰脱和骨质增生治疗失误，造成股骨头破损，疼痛难忍，很长时间都不能行走。我得了这一堆死不了活受罪的病，我认为上天对我不公，性格变得特别急躁，看谁都不顺眼。有人在我身边哈哈大笑，我心里就想，这人咋了？啥事儿能乐成这样呢？我最羡慕别人身体健康，我常想起过世的父亲说，这辈子谁有多少金银财宝都不羡慕，就羡慕人家不管穷富有个好身体。母亲也对我说，你这是哪辈子作孽了呀？后来我病重休假在家，一天上午来了一个同事对我说，下午有法轮功报告会，他还带来法轮功功法简介，说这个功法不一样，是高德大法，要我别错过机会。不久后又来了一个同事，也要我下午去听法轮功报告会。为了不驳他们的面子，我简单的看了几眼简介，说谢谢，下午孩子陪我去医院打针，没有时间看气功报告。其实为了治病，我已经学练了好几种气功类的东西，可身体不但没有好转，越练反而病越多。有一回为了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我差点被假气功按瘫痪了。从此我决心远离气功。同事走后， 下午孩子陪我去医院打针，这针打得特别疼。乘车回家时，距离家还有一站地，公交车居然坏了，大家都得下车。我和孩子往家走，这时风特别大，感觉从没有过的寒冷，冻得脸像刀刮一样疼。孩子挎着我的胳膊，往前走一步却退两步。孩子跟我商量，去对面那个俱乐部暖和一会儿再走吧。这时我也真是走不动了，只好听孩子的话。我和孩子刚进俱乐部就看到了熟人，他热情地招呼我说，嫂子快上楼吧，讲法录像已经开始了。我说，暖和一会儿就走，不用上楼了。他知道我在家病休，就说，都来了还不上楼看气功录像，看完啥病都好了。我心想，这人真能忽悠，但又不好意思一再推脱。我和孩子就跟着他进了录像厅。今天真是怪了，上午俩同事来找我看这录像，我不想来，可是到医院转了一圈，怎么也没躲过这个气功报告。如果不去打针，就不会冻得流眼泪而来到这里，打针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疼过。我俩站在后排听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气功师好面善的，像是在哪里见过。这时过来一个法轮功辅导员对我说，把心放下，别想病的事儿，都是业力。我一听还真有点反感。散场时，那个法轮功辅导员非常热情地跟我说，明天早点来吧。我说，明天还有事儿就不来了，腰腿疼，走路也不方便，咱这里还不通车。他马上说，我和你家那谁，指我丈夫，都认识，下班我去你家给你放录像去，你就在家里看大法师父讲法吧，很方便的，别错过机会。也没等我回应，他就走开了。原来这辅导员是我们邻居，虽然以前没见过面。第二天，那个辅导员下班后，就和我丈夫一起进了家。他一进屋，就接上录像机，放上大法师父讲法。可没等看呢，电视机就坏了。他又回他家，取来工具箱，把电视机给拆了。修理好后，他接着放录像，我就看上了。但我心想，练气功就练气功呗，看着录像有啥用啊？等腿不疼的时候，去学学动作就行了，还耽误家人看电视。结果我没看完一讲，就停下了。半年后的一天，我下班回家，走在路上，被一阵从没听过的音乐声吸引住。我停下自行车，站那儿听了一会儿。这时过来一个大姐问我，你进来不？她手指着学校的正门方向说，门在右边呢。我说，这音乐这么好听，是你们放的？她说，这是练法轮功的音乐，你要学就进来吧，我们免费教功，我可以教你，一学就会。原来这是法轮功啊，太好了。我进去学了一会儿，觉得真好。第二天我就去了法轮功的练功点。我上班骑自行车还行，但走路时腿和腰就不往一块使劲儿。可练功时，我的腰和腿都不疼了，我感觉很奇妙，而且甚至不用特意学就会了。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我想自己体质差，站中间抱不下来，别影响别人练功，我就到最后边练。没想到整个抱轮下来，我没感觉累，还觉得脚不沾地似的，两胳膊像有绳子往上牵着，想放都放不下来。一闭眼就能看到不同颜色的光亮。我心想，这个功真神奇，真好，我一定得坚持练。 就这样，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后，我全身的疾病逐渐消失，脸色变得白里透红，身体有使不完的劲儿，真正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母亲看到我修炼后顽疾消失，人也变得乐观向善，她非常感谢大法师父，也一心要修大法。那年寒假，我和母亲及全家人一起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母亲有50年的烟瘾，因为抽烟，母亲还惹过大祸，柴火垛着火，可她就是怎么也戒不掉烟瘾。邻居开玩笑说，这老太太要能戒烟，我就能戒饭。就在母亲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第四讲时，她吸烟就迷糊，差点摔到地上。以前母亲抽烟从来也没迷糊过，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在帮母亲戒烟呢。于是我对母亲说，大法师父管你了，快戒烟吧。就这样，母亲没有任何痛苦的一下就戒掉了50年的烟瘾，全家都为她高兴。母亲也很快学会了练功动作。邻居们看到母亲的变化，也都跟着母亲练功，有时家里炕上地上都站满了人。母亲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严重时啥活也干不了，我坐在她身边就能听到他心哆嗦时牙齿磕碰发出的响声。有时我正上课就得回家陪母亲，怕他一个人死在家里。城里大医院也没治好母亲的病，家里常年总有一股中药汤味儿。修大法后，不认识几个字的母亲每天就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不久后母亲身体明显见好。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在母亲身上也再度验证。母亲修炼前有严重的胆结石，一次做 B 超看到大的结石像暖瓶盖，医生建议手术，但母亲血压高不敢做手术，常年服药，但是吃了肉类还是经常被折磨得疼痛呕吐。练功后，母亲再去医院做 B 超检查，医生说不用手术了，那些小的石头没有了，大结石变成了小薄片，已经不影响胆汁流动了。全家人一听都高兴极了。农闲时，母亲来我家住一段时间。一天吃过午饭后，母亲觉得有点头晕，我下午正好出去办事，就顺便带他到附近诊所量量血压。母亲修炼前血压高，可这次量了血压才80至128，医生说奔80岁的人了，身体咋保养的血压这么好。小时候我家仓房一角供着黄纸，上头写着黑字胡黄二仙，我一个人不敢进仓房拿东西，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母亲就哆哆嗦嗦的被折磨的抽过去了，大家就赶紧对着母亲喷凉水掐人中穴，母亲才明白过来。我姐姐和大弟弟都有工作，可是他们说不定啥时候坐那儿就满嘴胡言乱语，或哭嚎着说自己是过世的谁谁谁，有时还打自己嘴巴子。我的家人就这样被附体折磨着，却没有任何办法摆脱。我奶奶被附体折磨多年，最后瘫痪成了植物人去世了。 就在母亲修炼不久后，母亲就看到一群狐狸和黄鼠狼，呜呜呀呀哭喊着边跑边说，我们在你们家待了几十年了，你们真狠心呐，把我们撵出来了。他们排着队慌忙往西南方向跑了。那以后，我那被附体的姐姐和大弟弟都恢复正常，不再胡言乱语了。原来大法师父为母亲家里清理了狐狸和黄鼠狼附体，亲人们都在大法中受益，因他们经常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母亲快80岁了，脸色粉白，皱纹也很少，走路比我还快，看上去和实际年龄差得很多。邻居妹妹看到我母亲说，法轮功真的治病效果这么好啊，大婶真是返老还童了，看上去可真年轻，以后我也学练法轮功。就这样，我跟母亲都在大法中受益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我的家乡有一道独特的风景，街头巷尾闹市乡村，你总会遇到一些衣着朴素面容祥和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身上背着精美的小册子，向人们讲述法轮大法真相，诚心诚意地希望人们远离灾祸，幸福平安。他们不求回报，真心希望大家都能三退，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今声明三退，相信大法从而得福报的例子比比皆是。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两个家乡的真人真事。2025年1月26日，阴历腊月27，我地区从早晨开始一直下雪，下了整整一天，地上比较滑，高速公路更滑。这一天有堂兄弟俩从北京返回家中过年，弟弟患癌在北京做的手术，化疗完回家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后面有车追尾撞上了哥俩的车，哥哥下车查看追尾的情况，弟弟病重没下车，这时从后面又开了一辆车，把哥哥从高速公路撞下有5层楼高的地面上，弟弟赶紧报案，哥哥被送到当地医院，结果当地医院治不了， 马上转到大医院抢救。虽然哥哥浑身是血，满身是伤，骨头都撞坏了，可是脑袋没有撞伤，也没有摔伤，五脏六腑也没有受损，似乎冥冥之中有神相助。医生和家属都连连称奇。连着做了几次大手术，哥哥虽然遭了很大的罪，但是没有生命危险。遇到这样重大的车祸能够奇迹生还，这么幸运的事为什么能发生在当事者身上？原来当事者早在十几年前就有法轮功学员帮他做了三退。当事者的母亲再次见到这位法轮功学员后，也为自己的孙子做了三退，并且高兴地收下了法轮大法护身符。接下来讲讲我姐夫神奇延寿的故事。我姐夫身体多病，瘫痪在床几年了，后来他突然病情加重，身体处于昏迷状态，送医院抢救治疗38天。住院期间，因姐姐身体有病伺候不了病人，我就和外甥女轮流守护，接屎倒尿，衣不解带，整整38个日夜。我是大法弟子，我就和姐姐商量，给姐夫听师父讲法录音，两个外甥女也都支持。姐夫清醒的时候就跟我一起用耳机听师父讲法，外甥女去了，姐夫也用手指着耳朵示意外甥女给他听录音。经过38天的治疗，专家会诊后通知家属，医院已经尽力了，患者最多还有3个月的时间，建议回家。医生嘱咐要灌流食，我当时在专家身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说不灌流食，能吃多少吃多少吧。出院后，姐夫真的没有灌流食，而是吃饭，减轻了很多痛苦。因为在医院期间，姐夫天天听师父讲法录音，住院前还一直听我给他读真相小册子中的故事，他从内心认识到大法教人做好人的道理，真善忍的理念已经深深打动了他。出院前，姐夫郑重地嘱咐我，把法背下来，记住真善忍。那一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姐夫早就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出院后，姐夫天天听师父讲法录音，结果神奇的是，姐夫比医生说的活不过3个月，整整延长了3年的寿命，3年后才安然去世，期间没有出现太大的痛苦，走得也很平静。这真是大法赐福，姐夫才得以延寿，没有遭罪，度过了晚年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7日。近日明慧网发表文章，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列举了中共24年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部分罪恶。也就是说，在明慧网的报道中，个人信息能够得到确认，突破中共信息封锁传出的案例中，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达5010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笔一笔的血债命案，有名有姓， 或有目击者看到的致死现场都储存在明慧网资料库中。文章说，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前十名省市是黑龙江省646人、辽宁省629人、河北省560人、吉林省530人、山东省464人、四川省320人、湖北省233人、河南省190人、湖南省174人、北京市147人。文章还说，然而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法轮功学员除了被活活打死、酷刑致死、灌食致死、活摘器官致死等直接被迫害致死的以外，还有大量由于遭受迫害、身体受伤太严重、难以恢复而致死的，精神药物摧残严重、致使精神失常死亡的，持续的遭骚扰恐吓、亲人遭迫害、致精神紧张、恐惧，从而旧病复发而亡的，有家难归、被迫流离失所而离世的，被打得奄奄一息、活着就被公安强行送进火葬场火化的等等，令人触目惊心。文章中列举了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如赵旭东，男，34岁，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2003年12月7日，赵旭东与母亲白金玉被兰州市公安局裴怀伟、王军等几十名恶人特务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安全厅宾馆楼上。2004年2月8日，在太平间里，赵旭东生前好友、单位有关领导、同事、家人、警察、医护人员等看到的情况是，赵旭东七窍出血，耳鼻被用棉球塞上，口中有血块，手脖、脚脖有非常明显的、很深的带铐子的伤痕，整个背部呈青紫色，太阳穴有明显伤痕，原先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在50天内竟有三分之二全白了，160斤的体重只剩皮包骨。张振刚，男，36岁，江苏省淮安市法轮功学员，2000年3月2日被非法抓捕，遭到毒打致昏迷，被送医院抢救。28天后，尚有呼吸的张振刚被公安强行抢走，送去火化。杨桂珍，女，40岁，山东诸城市城关镇陶家岭村法轮功学员。2000年9月，杨桂珍因向市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诸城市看守所。9月14日，被非法提审时遭到了毒打，随后被铐在铁椅子上，连续铐了4天4夜，期间不准吃饭、喝水、大小便。到17日，杨桂珍上厕所时已无力行走，奄奄一息，最终晕倒在地上窒息，被看守所人员狠掐人中穴而苏醒。苏醒过来后，杨桂珍再次被绑在铁椅子上。不久，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被活活折磨致死。王德臣，男，50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镇法轮功学员。2016年5月6日下午1点，王德臣在送货途中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王德臣被非法关押在阿城第二看守所，他的妻子目睹警察的暴行后被吓得精神失常。2016年12月28日，阿城区法院通知家属，告知王德臣被非法判刑10年，交罚金20000元。王德臣随后被非法关押到呼兰监狱迫害，仅仅3年半时间，于2019年11月17日被折磨致死。徐桂琴，女，38岁，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腊月，徐桂琴在市场上边卖水果边讲真相，发放真相传单，被恶人举报，被泰安恶警非法拘留， 而后被绑架到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一大队，被非法劳教一年。在被释放前两天，鄂警王科长又对徐桂琴毒打数小时，打得她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没有好地方。为了掩盖犯罪事实，鄂警在徐桂琴被释放前先后给她注射了四瓶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她头懵、脸肿、舌根发硬、身体麻木、厌食、记忆力严重下降。家人接她回家时，鄂警说，看好她，别让她到处乱跑，否则有生命危险。回家后，徐桂琴精神逐渐失常，第九天，即2002年12月10日去世。刘朝辉，男，30岁左右，江西省高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阴历12月底再次被迫害，关入江西省第二劳教所，也就是高安劳教所。刘朝辉随即绝食抗议，大年刚过，即2002年正月初被迫害致死。赵丰年，男，48岁，河北省正定县南村镇南村法轮功学员，生前是石家庄市正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里铺工商所干部。2001年4月29日，为证实大法清白，赵丰年去北京依法上访，惨遭毒打致伤，后被单位抓回继续迫害。5月5日晚，赵丰年突然从单位失踪，后来家人得知赵丰年已被杀害掩埋，派出所这才不得不通知家属。派出所一方面诬陷其自杀，另一方面却做贼心虚地先行偷着掩埋，不敢让家人见面。王华军，女，30岁，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人。2001年4月，王华军被歹徒带到麻城市公安局，在公安局里，他受尽折磨，被打得奄奄一息。2001年4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他被当地政法书记徐世前打昏，拖到金桥广场，公安警察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还倒打一耙，诬陷说他自焚。王连荣，女，65岁，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法轮功学员，从迫害开始至2004年11月5日，王连荣老人四个儿女已被协党不法人员迫害致死三人，大女儿被关押在监狱遭受迫害。2005年1月份，为避免再次被绑架，王连荣和老伴陈运川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2006年8月4日上午11时，经历了长达七年磨难的王桂荣在异地他乡含冤离世。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4年，是残酷迫害善良民众的24年，冤案重重。有人用5000冤魂形容5000多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其实何止5000？那些迫害者们应该低头想一想，成千上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善良好人遭受种种迫害而冤死，能够一声不响的就过去吗？迫害正法，天理不容，害死正法修炼者，神佛不容，更何况中共害死了大量正法修炼者。所以说中共必亡，而且中共是自取灭亡。愿所有还存有良知善念的中国人及国际社会人士关注法轮功学员们的遭遇，关注所有被中共打压迫害的中国民众的遭遇，共同解体中共恶魔，结束这场已经长达24年之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结束共产恶魔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对人类的残酷迫害。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得中原水军相助，至滕王阁作序成名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王勃的故事。道德是神传给人的做人理念和准则，德行高洁的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保持自己的操守，即使身处逆境，只要德行不改，事情也会发生转机。王勃幼时即通贯九经，诗书满腹，有神童之誉。他14岁时从山西去看望贬到海南交趾为官的父亲，路经千山万水。当他行舟至长江马当山下时，忽遇狂风巨浪，船将倾覆，满船的人尽皆恐惧，唯有王勃端坐船上，毫无惧色，朗朗读书。舟人奇怪问道：“满船之人死在须臾，为何你全无惧色？”王勃笑道：“生死在天，有何可避？大家勿慌，我当就此恕人之命。”说完写诗一首置于水中，须臾云收雾散，风浪俱息。其诗曰：“唐盛非狂楚，江渊亦汨罗，平生仗忠节，今日任风波。”此时满船人相贺道：“少年真是奇才，能动江神，解诸人水厄之灾。”到了马当山，大家皆登岸。王勃看到路边有一古庙，上书：“敕赐中原水军府行宫。”两边写着：“庇民兼护国，风雨应时来。”王勃行至神前，焚香祝告已毕，忽然看见石矶上坐一老叟，鹤发童颜，貌若神仙。王勃忙与老人作揖。老叟说：“你不是王勃吗？”王勃吃惊道：“正是，您何以知之？”老叟说：“我早来闻你有救人之善念，且诗作义理可观，你何不去赶考？”王勃答道：“家穷缺乏盘费。”老叟说：“明日重九，滕王阁有高会，你若赴宴作文，当名垂千古，并兼得禄资。”王勃说：“此处离滕王阁数百里，明天怎能赶到？”老叟说：“我祝你清风一番，明日准到。”王勃再拜道：“敢问老丈，仙耶神耶？”老叟说：“吾即中原水军。”王勃大惊，又拜道：“伯乃三尺同志，一介寒儒，肉眼凡夫，冒读尊神，请勿见罪。”老叟令王勃上船，王勃只见祥风飘渺，眨眼如驱百里。王勃到达滕王阁，正是重九早上，江南名儒皆已入座，王勃坐于座末。太守严公说：“今求大才作滕王阁记，刻石为碑，留万世佳名。”原来严公认为其女婿吴子章才高过人，准备为其扬名，宾客们知他意图，就假装谦虚地推却。王勃不知就里，提笔写起来。大家见王勃面生且又年幼，运笔如风，非常吃惊。严公令下属观其所作，可来报之。当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时，严公赞道：此子落笔若有神助，真天才也。当大家听到天高地迥，绝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所赖君子安贫，达人之命，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无不拍案叫绝。王勃将文稿呈上严公，并请大家赐教，诸如不敢拟意一字。这时吴子章高声说：三尺同志将先儒遗文委言自己新作，瞒昧左右。王勃闻言大惊，严公问：何以知之？吴子章说：恐诸儒不信，我试念一遍，当下从头至尾诵一遍，无一差错，众人皆疑。王勃听后说：关公之祭问，不让杨修之学，张松之一览，但你知道文后有诗吗？吴子章说：无诗。王勃说道：我写此序文，先文后诗，相互关联辉映，方成完毕，待我续而成之。只见王勃拂指如飞，有如素构，写诗道：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吴子章非常惭愧。王勃说：公之记性确实非凡。两人都笑起来。众宾都向严公说：王子之作性，令婿之记性，解天下罕有，真可谓双璧矣。众人皆欢。严公令人将王勃《滕王阁序》刻于碑上，并赐金帛约千金，送其至马当山下。王勃携金帛至庙中，沉于中原水军之前，叩头称谢，不出南门，想买生劳九里敬献，不然祥云瑞霭笼罩庙堂，见一老人坐在石矶上，正是中原水军。王勃向前拜谢道：前德蒙上圣助一帆之风，使我作文成功，我看殿上金钱堆积，想着被生劳九里之庙下拜谢尊神。老人听了笑着说：吾岂可以一帆风而受子之礼献乎？况吾水府以好生为德，杀生以祀，吾不敢想也，更不必废子错志。你师才所言殿上之前，那些竟是贪利酷求之人，害物私心之辈，损人益己，克众成家，偶一过此，妄求非福，神不危而心自危之，所以求献于庙，此乃罔物，譬如吾之臧仪，焉敢用哉？望你不负平生所学，为国为民，力行善事，福德自然相随。王勃再拜受教，老叟即化清风而去。听众朋友，王勃的故事讲完了，这对神助善人的理念是否又多了一个例证呢？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